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最有人缘的酒店经营者刘恒昌小马。
大家好，伟忠哥，下午好。
有没有听过伟忠哥节目？
有，
听谁的？
蛮多像 Summer 啊，
他吓的，是不是很有人缘啊？前面一天恶补再来这边的啊！各位如果去那个万豪大酒店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有一个人这样走来走去，你一直觉得他是客人，但是很多人什么这些服务生呢，都听他的指示，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就像客人了，他还真的是客人。这个台湾啊，很多的酒席你都被请哦，那人缘太好了，又是主人又是客人，在那个地方会不会奇怪？怎么扮演的角色？
这一行久了嘛，所以就是很多客人啊朋友也混不清楚了，所以常常大家也觉得说顺便邀请一下可以热闹一点了。
你看现在稍微有点紧张，这个人他人缘好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跟大家一桌吃饭，吃完之后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完酒之后他可以这样坐的，这样一直睡到客人都走光了。你这一招是怎么学的？是你爸教你的吗？
不知道，是想说基因好像也怪怪的，
为什么？
自我保护机制了。
对啊，你这个你的核心太稳了吧？就是说做生意真的是要不要陪很多客人啊，等等，吃吃喝喝啊，等等等等。
那么球的形状嘛，所以也没有办法塌。
重心非常非常稳的，就是说这可以讲，你这可以睡多久？
看情况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泼一张他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小马本来是在辅大学气管的，对不对？好，首先问你。为什么叫小马？全台湾只要认识你的人啊，都叫你小马，不叫你刘恒昌，因为刘恒昌听起来好像是那个免税商店那个。
啊，是本来想出道，所以取了一个艺名，那也不是啦，因为
爆笑。
因为那个 Mark 太多人了，叫了嘛，我是英文是 Mark， 所以就想说用小马来区分，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了。
我一直推你也不是属马的啊，就是 Mark 的原因。OK， 但是你的儿子。老三也是 Mark， 也叫 Mark。
我取名字比较懒，所以那个大儿子就叫 Marcus，
Market，
老三就叫 Marco，
Marco，
哦，基本上都是 Mark 的。
哦 ，OK，OK，意思。你本来是在辅大读气管，
对不对？
后来出国读书，
准备要去就被叫回来了。
去了没有？
去了一下下而已。
我们那个小马就是我们刘恒昌的父亲，就是我们台北万豪酒店的这个，应该是台北。叫西华饭店集团的刘文志啊，我们的刘老板。对，你说你去了美国没有？
我当完兵，想出国嘛，大家都出国，身边的人，所以就去佛罗里达念了个语言学校。
佛罗里达的语言学校，
我想
为什么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是想跑远一点，
顺便打个球嘛。
哦，对，
去球场那有几千个，
对 ，Rotterdam
都有，那路边都是球场。
你去读什么语文学校？那个可以直接学什么？直接进读硕士了？
哎，就是想说按部就班来嘛，没想到念完两个月语言学校，我父亲就来通电话说这样够了，
叫你回来了，
可以回来了。
你那时候想不想跟爸爸做事？其实老实讲没关系，你们公司员工不听这节目的，你放心，
不要看镜头就敢讲了。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太大的定见，然后当时当然也其实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想说就顺便回来参与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万豪的这个案子，在最早我们这个被别人 approach 的时候，大概是。就是刚好去美国的时候，
你爸爸就开始有想法了。
对，他说应该这是难得的机会嘛，从零开始的一个规划，所以
人家是回来两个男的，一个女儿，
对，一个姐姐，
姐姐
弟弟，
你还有你的弟弟，就是你是长子嘛，
男生对，
男生长子，你小心点，不要误会，就是你们两个男的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被爸爸叫回来说，
对，
你就觉得。哦，要回来接老爸。
都还没开始享受人家所谓的出国留学的这个。
没有
没有
就被叫回来。回来之后就回西华打工。
对，就从西华开始，因为那时候本来要开始这个万豪的案子，但是因为一些审查的这个进度
过程，
没有办法我们想象中那么迅速，所以就延了一点时间，那我就直接就进西华中。
以前你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到西华帮忙啊？
算没有啦，就是
你爸不让你去还是什么？让你好好读书，
就是、偶尔有去打工一下下，但是那算就是比较零碎的时间了。
你爸回来的意思跟你讲说，你就好好待的，哦，我们就帮我经营这个饭店啊，酒店，我也慢慢年纪大了。
那讲白了，你不是念书的料了，
这
个可能工作会好一点。
哎，
对，我觉得每个人的事性不一样嘛。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老董事长啊，刘文志，他其实很爱做事，那西华饭店也经营的很好。西华饭店最有名的就是他五星级饭店，他地方不大。但是呢，我们刘董事长把它经营得非常好。我觉得以前是，尤其台湾银行业啊，跟我们经济起飞的时候，西华饭店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后来在敦化，敦化那个
敦化南路，
敦化南路又弄了一个小西华，买了很多艺术品。他爸爸也很喜欢艺术品，也买了很多艺术品。那你爸买艺术品，你妈同不同意？
他们都对艺术有热好。
对，但你爸和你妈的眼光是不是一样的？
他一定会问过我母亲才会。
你爸爸很，你妈很可爱。你的个性大概随你妈，对不对？你爸比较严肃，是不是？你讲不要怕，我帮你扛。
两个人都有严肃的一面跟这个好的一面，
你妈好可爱，
温和的一面。
你现在不得
罪人，那我温和多一点。
你快把人缘这么好。不过刚才介绍小马给大家认识是，你不要看他哈哈嘻嘻哈哈的，人缘也很好，非常努力工作啊，几乎没有躺在床上睡觉这样睡着，非常因为饭店业。就应该说观光业、饭店业经营这一段时间的确非常辛苦，这个整个过程对一个这个他爸就丢给他了，实在很辛苦。我觉得过程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应该听听看你的历程。你回来之后先打工，那时候就开始要准备了。那万豪也开始在盖了嘛，地都谈差不多了。
是2005年，
2005年
开始，
对对对，
所以到现在也就20年了。
对，那时候才20几岁嘛，对不对？
所以现在在这一行也做了20年了。虽然心态还是有点像是刚刚进来，
还是想去 Florida 去打球。你就西华就回来，你爸就准备让你接了，等等
也没有啦。
哦，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我啦，周遭所有的朋友刚开始在进入自己家的公司，或是开始不会有什么接班的打算，人家也不会这样想你，就说反正就丢一个工作让你自己去试试看嘛。
那你爸让你回来什么？就
从最基层的开始做，
什么都做吗？
什么都做，
做什么？
这餐饮我们有端盘子啊，洗盘子也有啊，
真假的？
真的，
你不要把那个这个饭店第二代说的那么辛苦，真的是这样的？
没有，都是要体验过嘛。
啊，
对啊，你还
是要你讲嘛？你现在西华饭店做过什么？洗盘子、端盘子，
对啊，餐饮以外也有做业务，
哦，
要婚礼业务。那有时候餐点要没，你知道婚礼的业务就细节就很多，
对对对对，
那如果一不小心会搞砸人家的幸福，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这个使命太沉重了，还是。不要选这个婚礼业务来当做是这个发展，所以后来慢慢就走到财务管理各方面，然后顺便同时间那时候这个万豪的规划也比较开始，所以就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万豪，当时还不是万豪了，坦白讲，以前我们当然在西华的成功经验，我们自己的品牌嘛，本来是希望说能够再打造一个西华，只是大一点点。
可是不大十倍啊，万豪现在在大直地方大十倍哎，
对啊，所以
从不能说个小西华，也可以说个小西华，这个大十倍哎，
基地的规模就是已经差不多十倍大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一个经营者怎么样的这个筚路连缕这样一路这样子走过来，小马经历很多，一边在西华打工，一方面要开始万豪那边要开始慢慢的筹划要开始建了，然后后来要开始跑工地了，对不对？啊。要开始跑工地了，
对啊，工地以外，我们当时还有曾经做过一个餐厅，但是所以也不是都顺的，也有不成功的。我们在
小西华
没有，我们在小西华是成功的，只是当时我们觉得说经营的规模不够规模经济，就是其实你花很多力气，可是能够产生效果不是那么大。
嗯 嗯。
然后我父亲也比较保守，就是说那不如把资源跟精力集中在。做西华跟规划新的饭店，所以就把小西华放生掉了。那时候刚好也是那时候，这个有一个外资就来找我们说，看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几个 property， 因为难得有人在敦化南北路上都有大楼，
对对对对对，
所以同时间就是 现在的 S Hotel， 就是以前叫做西华大楼。
对对对对对，
那是 我父亲跟我伯伯他们盖的自己第一栋商业大楼，然后后来还有小西华，嗯，那两栋一起包裹，就是卖给这个外资的，
卖掉，
对，
准备好好的大值
基金
大展身手一下。
对
对，然后这个过程后来最重要是，你去监督工地，后来真在2015开始盖好的时候，经过这个马上就碰到疫情。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新饭店，没想到就已经八年过去了，人家迈入第九年。
这个过程非常辛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最有人缘的酒店经营者，这个相信很多人都见过我们的刘恒昌，外号叫小马，英文叫 Mark， 取名字叫小马。非常没什么学问，但是很有人缘。
缘了，缘
了，就是我们台北西华这个饭店的集团的董事长刘文志的长子。当年呢，想跑到佛罗里达去到留学，留你爸爸越远越好，结果被叫回来了。叫我在西华打工，开始万豪就开始要准备了，然后自己要对要把小西华等等要处理掉，然后浩浩要经营这两块地方啊，开始真正就要开始接到任务。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后来开始你去读土木工程了，台大土木工程研究所，因为要盖万豪，所以你也进去读这个，是要这样做准备的，对不对？嗯，然后又受到什么润泰，又到润泰去每天去跟人家学东西，
这都是一些因缘际会了。嗯，一开始回来就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去关饭店，
嗯，关小西华，
对，所以很少人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去这个结束营业跟解散的公司，
跟员工啊干嘛？
对啊，慢慢安排大家的出路，有的去西华，那没有，就是说没有办法配合的话，看也有就是怎么样去让大家都好聚好散。因为那个基金公司来一谈，那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把事情全部都处理掉，啊，这是很难。还有家具全部都搬空，
对对对对。
那这是就是第一个挑战，只是刚好回来就遇到。
对你爸不做这事，就让你对吧？
那是一回来他们才忽然丢这个 offer， 所以在回来之前也没有打算说一开始就要做这样子的工作。
可是你善于做这种事情吗？就解散员工啊，然后等等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你的看起来人看起来很 nice。 不是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啊。
对啊，
那老员工如果对你
25岁，
那老员工对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或者有点愤怒，你怎么办
啊？现在好，其实过程还蛮平顺的。对啊，那很多人就是回到我们西华工作，现在甚至有还有现在也在我们万豪这个继续在服务的
老员工，
对，
嗯嗯嗯，所以也算 peace。
对，因为很多员工以前是从西华到小西华去支援，
嗯嗯，
开幕，
而且那个时候说实在，台湾经济各方面都还稳定嘛，
对
对对，也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
那时候大概是最火热的，
最火热的时候。OK， 后来是自己怎么去润泰啊，去学包括上土木工程。
那在饭店就会遇到很多。结交很多朋友，跟遇到很多这个长辈，那常常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就会启发一些大家的想法。有时候有一次就是这个总裁来吃饭嘛，
嗯，
然后我们在聊，他就说那个他是建议我要去念这个，他就觉得说
土木工程研究所
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去踏入这一行，他觉得说应该要多了解。
你有没有跟那个殷衍梁董事长说学校高尔夫球有没有用？
他说那太花时间了。
你就决定要去了，
然后 一开始也没有那么乖了。不小心就错过那个报名时间。哇，他说叫你去报名，还刚好差一天去报名就已经截止了，所以隔了一年。所以那时候一年他就说不然就是到就是在润泰去做这个一些见习的一些会议，去知道说，哎，土木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我才发现说，这个不了解不行。因为我父亲那一辈，他们以前因为以前我们是做鞋子开始，那鞋子也是接了单子以后，你要盖工厂，盖完工厂生产，
对，
然后做销售，所以什么都要自己来。盖房子，我父亲是有经验的，就是盖给自己用。那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子的过去的历程。所以如果要走上这一条路做饭店的开发，真的需要稍微能够了解一下。那其实对这个产业也不是没有兴趣，所以他们就很鼓励说，如果有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认真念书，因为念书真的是比较弱项。下定决心要努力一下，
承认自己念书是比较弱项。不过饭店经营来讲，你比较有兴趣的是餐饮，对不对？
餐饮
比较有兴趣是餐饮，
其实都有，就是餐饮比较多在这个国人面前可以发挥得到。
OK， 反正 anyway 还是要去学营造啊，等等等等。尤其在盖这个万豪的时候，这么大的基地，你有没有想象？本来你爸说是把西华做大一点，后来大成十倍，还跟豪宅共构啊，等等等等，还有大的会场啊，越做越大。
真的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对，
那你爸爸吓到，还是你又吓到？
其实本来没有想到说会这么复杂了。一开始，我想我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机会，人家来请他一起来帮忙。这是一个案子，然后只帮助的角色，后来变成说把整个
公亲
变世主。
哦、OK OK，
那我们就好好来想说怎么样安排能够做一个我们未来就是下一个饭店该怎么做，因为我们西华一直在做商务嘛、
对，
所以在下一个规划的时候，刚好那时候的副总统那个萧万长副总统就蛮跟我父亲这个
叮咛
、不要说鼓励的叮咛，就是说这个台湾需要被世界看到的话，能见度要提高，需要一个国际性的一个 project、那一般来讲，大家其实因为这个开发规模量体会受到这个土地的限制，
没错。
那这个比较没有限制的情况，应该做一个比较能够
有
帮到大家的，
有会展 project, 有大宴会厅，
对，
然后观光客也来，而且还有商务饭店嘛，对不对？然后也可以跟豪宅共构。就要那个，就进了那么大块地，
对，
就越做越大，
对。
然后你爸跟你头就洗进去了，你就要去监工，对不对？
当然，就是说一方面规划，但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台大过程也认识了很多这个非常专业的同学，所以有很多可以请教的对象，还有老师，所以我觉得这帮助真的很大。我那时候真的还算
用功了，
这辈子第一次稍微比较用功念书。
不过这
觉得是为了自己啦，以前就觉得说好像是给个交代就算了，
这个任务真的很大哎，这虽然是这个后来盖好的时候是2015左右，对不对？
对
对，然后2015左右，结果让你父亲最扼腕的是，一盖好之后，结果那个整个的房屋税就变成加很多倍，对不对？同样一个美孚大饭店跟你们的那个房屋税就不一样，因为新制开始发生，
对啊，这个税制的事情，
对你爸爸，我听你爸爸亲口讲过，
是比较觉得就是。如果要的话大家一起公平，不然的话不要说不一样，可是其实饭店都很辛苦，
对，
就是其实要这样调，其实对大家的负担都蛮重。
我听你爸真的 当面讲过，说我们的房屋税一下变那么几倍，那怎么办？经营的叨扰啊，这样 complain 很多次，就还是得硬着头皮做。
对啊，因为本来想说自己开发就没有房东嘛，就没想到来一个更大的房东。
就税变成这么贵，还是要硬着头皮干的，
所以要就是加倍的拼，所以
就加倍的拼。没有想到2020年左右，这个疫情又来了。
对啊，真的是始料未及。因为19年在这个我们等于是我们的第五年，2016、2017、2018、2019，对，准备就是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上轨道的雏形。那不管是我们的商场的招商也好啦，宴会也慢慢在国际上有一点点声量，所以因为这个有一些比较大的活动愿意来台湾办，
对对对对，
就没想到就遇到疫情，哇！2020应该是全台湾所有饭店一月的时候，2020是所有饭店都创纪录的一个月，不是只有我们，那时候景气大好，然后国外的氛围也很棒，所以这个旅客啊，房价都很高，然后1月29号，
对，1月29号，对。COVID-19 开始，
整个就大翻盘。
这个过程怎么过？我们俩听一下这个最有人缘的酒店经营者小马的沧桑日记。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台北万豪饭店很有名啊，然后呢，盖这么大，然后是我们西华这个饭店的集团刘文志。董事长所创的，然后现在的常务董事呢就是刘恒昌，外号叫小马。今天标题是最有人缘的酒店经营者，真的很努力啊。然后我们讲到了本来在国外读书，被叫回来处理事情，慢慢学习，后来从一个西华本来想盖一个另外一个西华，就变成十倍大的万豪大酒店，你就进去经营了，从开始新建开始就开始帮爸爸经营了。但2020年开始有点起色的时候，啪碰到 COVID-19， 噔噔，
雪上加霜了。
你这个过程的应变，嗯，你想出书吗？
没有，其实那时候没办法，因为每天都不晓得明天要怎么过，啊，真的是走一天算一天。现在也不太想回忆这个事情，
真的吗？
当做没发生过最好，
最好没发生过。当然，的确，可是这个过程对你的影响怎么样？你碰到最困难的事情，而且年纪又轻，要带这么多员工，你爸会把这个重责大任给你。那你看起来就好像你看起来完全像没事发生一样，哎，笑起来还是
有
讲讲你的心得好了。
嗯，一开始以为像是这个 SARS，嗯，因为 SARS 的时候是2004年的4月到6月，
对，两个月
就结束，所以我们也预讲说，如果说不定2-3个月就结束，那所有的资源都放在那时候也去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做饭店的这个行业的业主跟经营 的人其实不是 很喜欢对外讲，或者说 去拜托政府，就是有事情就大家自己 去吞下去，嗯，可是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嗯，所以我们第一次说这个是同业
纾困，
工会，然后一起 去跟我们的这个上司，就是我们顶头上司，我们交通部观光局，那时候还是观光局，现在观光署，那还有交通部来请他们来帮忙，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己来面对这个状况。那如果说是如果3个月没有办法发薪水，那过去在2004年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减半税金减半，还有一些补助的措施，嗯，那是不是可以沿用就是比照
那样
当时 的做法来进行，嗯？那政府也很快的回应，交通部也很快的回应，那时候就让我们可以有一些
措施
跟这个补助，还有一些有我们那个训练的这个奖励，去以为2-3个月就可以过，嗯，就没想到一拖了2-3年。嗯，但是后来其实我们第一年是这个清零嘛，
对，还好，
所以到后半段就是9月过后是国就是岛内是有旅游的，嗯，我想那时候那个整个国内的
国旅很上来，很多人上来都很好，
非常踊跃。嗯，没有，其实没有，嗯，是台北人到处去玩。哦，所以当时就是这两年的现象是，过去都是台北的住房率算是全台湾最高，因为60%-70%来台湾的旅客，嗯，主要是到台北，嗯，然后才会流到其他城市，嗯，因为主要桃园机场，然后到台北先处理一下事情才会出，有机会才出，不然的话就是以商务为主。嗯，那这两年是没有外来的客人，那台北的客人台北人就一直往外面去跑，嗯，因为主要人口北部还是多一些，嗯，所以就绕全台湾去玩，嗯，但是玩完这两年，那所以台北的饭店就没有人来住了。
真的吗？可是我那时候看很多南部人也到台北来玩，啊，
就是但是比例上来讲
还是少
很多，所以我们最辛苦的时候台北的住房率那时候大概只剩下，我们本来大概平均在80%，变成大概只有7%-8%，嗯，就是不到1/10的住房率。
那你怎么办呢？你那个是怎么面对的？我知道你们开始做外卖啊什么的，有很多种方法。
对啊，可是你知道外卖对于饭店来，饭店厨房其实它就是人很多，但是厨房是做少量的菜，
对，
所以其实要做外卖是蛮勉强的，说让大家有事情可以做，
对，
它并没有办法带来可以维生的这个。
最重要还是住房率，或者是商务饭店，
其实就是撑啊。那时候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都是靠政府的补助方案。嗯，那当时当然台湾有一些补助方案，就是说这个方法不太一样。嗯，可是我就2021年，但就开始大家就有得到 COVID，所以也不能出门。就大每一个人都关在家里，
就两年
那个时候是真的很辛苦的一整年。
那光辛苦怎么办呢？你必须要想，还是要想办法，对不对？
就是回去跟我父亲讲说，多掏点钱出来养大家。
你爸怎么讲？
那他是其实我觉得每个饭店业主都是这样，就是说员工都很照顾员工了，他就说想办法能够让大家可以维持这个基本的，就是运作跟
你爸爸也没碰过这种状况啊。
那时候当然就是
辛苦努力了一辈子，啊，对，等等等等，然后儿子来经营了，然后跟儿子说想点办法，儿子说把钱拿出来。
也没有，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努力。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大家也是共体时间嘛，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薪水稍微打折一点点，那大家一起来度过，让大家可以至少维持生计这样子。
哦，
对， 然后每天安排一些事情，但后来我们就是有些朋友，我们自己也是，就是说哦，每天厨房的人，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些便当，然后
送去
这些一线在抗疫的这些单位去，
对吧？
大家都互相取暖。
哦，就是没事还是要找事。
对，
那还有一些，你还总是要安排活动让大家兵要动嘛，对不对？还是要一直不断的动嘛。
但那时候因为这个人力的状况就开始变化，开始找不到请不到新的员工，那有些人也因为怕也回去休息，所以那时候就开始饭店业的缺工，很恐怖。其实像我们的同事那个后场单位也是一样，开始要去支援 housekeeping。因为剩下国旅，国旅大家住房的这个情形啊，就是说我可能客满，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人来整理，所以我可能只能经营两天，但是要花三天才有办法，才有足够人力把这个客满了两天的客房整理完。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平衡。
住两天，等于要花三天去整理，
对，
等于五天就没了，
不够人嘛。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好像生意很好，房间灯亮了，甚至人连去关灯的人力都没有。
哇，真的是撑的。
对啊，
对，那时候你已经成家了嘛，对不对？
对、
啊，小孩都出生了嘛，哈、啊。那个，你妈妈跟你爸爸还有你啊，全家人在这种气氛之下，有没有影响到家庭的这个气氛呢、啊？对，
其实我想，我父亲跟母亲他们生活都蛮简单，都蛮规律的。
对，
那。三个小朋友在家里，我太太把他们顾得很好，就是在家里要每天要想一些。我想很多那时候有小孩的 family 都是一样，就是需要去找事情让小孩做。
对，
然后每天小朋友也都有这个线上的课，还是要照常上课嘛。
那你这个你怎么办呢？你天生乐观还是怎么办？你在一个经营这么大一个饭店，碰到 COVID-19， 你的心里怎么办？
就只能想说下一步要怎么先准备了。先准备好，就是说万一有恢复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但是另外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开始为了防疫有一些所谓的泡泡团，那我们在规划之初为了要做这些比较这个
所谓泡泡团，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它有不同的防疫规定，让你可以飞进国内，不用住14天，
对对对，
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完。那你需要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不跟人其他人接触，
对，
然后把事情处理完，其实是跟
防疫泡泡，
对，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项，不管是经济或者是这个跟国家有关系的事情，外交有关。那因为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就知道说，有时候大活动有不同活动同时间发生，所以我们有完全独立的出入口，跟垂直动线，还有水平的动线，
这也是一个方式。
对，所以。开始有一些活动，国外来的就是下飞机就直接进来，然后
必须要办事的，
进到我们馆内来，然后把事情处理完，再直接飞走。所以当然那是没有什么收入，只是开始在练兵，让大家不要忘记说我们还是个饭店，不要变成好像我们真的是一个酒店，只卖菜的。
不想回想起来是真的是度日如年了。
对，
但你有瘦吗？
在家里无聊的时候需要一些食物的慰藉，
依旧保持生态。OK， 好，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哪里了。今天我们要请到台北万豪酒店常务董事刘恒昌，外号小马，这是我们刘文志董事长的这个长子。你爸爸就说你看起来很有人缘，所以你应该做这个所谓的餐旅服务啊酒店经营啊，是很适合的啊。然后呢，我们也说你是最有人缘的酒店总经理，因为很多人这样讲，我认为也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一行？做那么多年了，自己的心得怎么样？
也觉得我觉得我算就是觉得照顾跟服务客人跟朋友，就是照顾人，我是蛮喜欢的，所以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讲，就是。不要说投其所好，这就做起来蛮开心的。
就是只要看到有人到你们万豪酒店来办婚礼也好，住房也好，或者是去 enjoy 你们新引进的餐厅啊，或者是你们最近做那个餐包啊，什么牛肉面啊，
牛虾肉
的那个烩饭啦，就 risotto 啊等等，别人吃得很开心，对你来讲都是极大的成就感。对，那管理员工呢？你毕竟年纪轻，才40刚出头，有这么多老员工，还有这么多年轻的员工。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大的问题，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 生意都在慢慢的起来等等等等，又碰到现在服务人员变得很少的问题，又是变成另外这个问题啊，你怎么处理呢？
一开始就是刚进公司的时候，真的会有比较这种这个 senior 就是老员工，因为我们都在做基层嘛，所以还会稍微还有稍微被欺负的可能，
会欺负小老板，那看起来太人缘太好，
因为这个执掌的关系嘛，有还是上对下，所以
那你怎么做呢？你才二十几岁那时候，
那时候我不会觉得就是反正主管讲什么就讲什么，反正早晚有一天
你少来
没有，我也不会，因为他的工作是做主管，那我们在做职员，你不要想说你好像哦，这个因为是家里的关系，你想要这个跳过这个层级，
对 对，
因为也会吃过亏嘛，有人接近你，可能就是想要用你的话去有可能去做这个组织内大家互斗，
对对对，
所以你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久了就明白了。
对对对对，你父亲呢？你父亲对你的教育是严格的吗？
我觉得也不算严格，他其实蛮自由的，
蛮自由。
对，
你妈对你们很自由，
稍微比较，因为觉得我们家里我姐姐跟我弟弟都非常会念书，哦、真的不用管。相对比较
你
需要管理，
父母对你就是联合双打，就不要盯到你，就重责大人还在你身上。OK， 你刚开始有碰到这样的状况，那现在当然就已经开始，就大家都跟你这个一起工作，而且年轻的也进来了。不过碰到最大的问题，现在碰到台湾餐饮或者是酒店经营，最怕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服务人员
对
很缺的问题。
当初一开始就是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好多这个。老员工老陈啊，那样子弄你，就觉得现在觉得说有资深的员工不错，因为他们真的能够帮很多忙。嗯，那现在没有人，真的
找不到人，
真的找不到人。
应征多少次都找不到人，人力银行各方面来讲，
对，
还是有这个问题吗？
有
服务人员缺乏。
嗯，这个后来我们的分析是说，因为以前的这些阿姨们啊，其实驾轻就熟，对每一项这个任务都非常了解，所以他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有本书叫《台湾阿姨们》，最厉害，干每一行的餐饮各方面最厉害就是这些服务人员。
那现在全部都是年轻人，而且你要没有好的训练，就马上叫人家，像因为缺工嘛，马上要 perform， 所以有时候变成说两个人变成是以前一个人的那个。的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其实也是要慢慢训练了。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看怎么样去创造另外一套训练的系统，可以让大家更快上手。
嗯，
因为这未来是一个常态。
你看，以前我们住，比如说你住泰国的东方酒店，东方酒店，那是几乎是要有三个人要服务一个人的。
对，
哦，那个就是这样的比例来算。那以前你们有没有这样规划，说整个饭店有多少人要服务一个所谓的住房客？房客？
我们大概一开始的时候有到一比一，
一比一，
对。
现在呢？
现在大概一个客人，两个客人就一个
等于少一半的
人，少一半，
少一半的人，在整个这个这么大的万豪酒店，是每一个现在饭店都有这种状况。
对。
可是以前有饭店也这样经营，就是以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就真的是挖尽心思留住这些人，薪水照给，然后后来留下了一些人。对，当然没有像你们规模这么大了，你们的规模大真的很辛苦，对，所以一定要经过很多措施。那现在怎么办呢？人力还是缺乏情况怎么办呢？
现在当然我们也是极力在跟政府在讨论这个事，就是用工会力量大家去讲。
政府还
有一些
政府现在还派遣人要去，兵役也延长了，然后预备役也要开增加，所以人力会更少。
现在有些措施就是说一些这个海外的交换学生来台湾，
哦，对对，
可以让他们来做这个校外实习在各个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多
好的方法。
现在去餐厅，不管是 tapas 西班牙餐厅，或者什么一些店里面，都是那什么马来西亚来的啊，哦，好多这样子的，可能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这样，所以我们不赶快
日本也是一样，
对，不赶快的话就被人家
巴基斯坦啊等等等等，很多这样子，孟加拉，
对。
全世界都是这样，
对，
那会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你们等于要训练很多外籍来进来帮忙的人，那个变化又大了，工作方式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说训练的方法会需要调整，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很快上手，而且是不同语言，大家也说就同一组人可能是完全从不同的国家，还不只有一个，可能两三个国家、
哦，
那大家怎么沟通？
现在人家带国际队啊，啊？
是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
状况
会错乱了。
对，怎么样用最简短的 的语言沟通，跟可能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去涂卡、啊、还是一些都让大家可以知道说现在要干嘛，让大家可以同时间来、
哦、
来
还有涂卡跟举牌
想对
哇，我觉得很久这个太喜剧了，我觉得你们做一个那个 sitcom 喜剧万豪大酒店啊，那我那个各种人等啊，那这很好看的、啊、
现在各行各业都这样、
是吗？
嗯
OK，然后你也考虑过 AI 嘛，对不对？考虑机器人送餐啊，机器人服务、啊、但很难，对不对？
这个在饭店、就是已经盖好的饭店比较难，因为动线不太适合机器人，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只是现在我们都在很用力在跟那些开发业者在讨论怎么。
我觉得小马你应该现在赶快去申请专利，你知道吗？就把你这个脸啊笑容啊，你笑给大家看看脸上笑容身材啊圆圆滚滚的，看起来就很有人缘的，设计成你们万豪酒店的某一种，
那可能适合卖吃的而已了。
不 ，iCom 很好，因为你看起来很好，然后可以举图卡的、啊，等等等，那当做机器人的那种 model ways。What's your name? Mark. Call me 小马。OK.
How may I help you?
对，小马其实有很多创意在餐饮方面，引进一些有趣的这个餐饮的方式，比以前的这个所谓熟食牛肉，在老西华的时候等等等等，什么月子餐啊等等等等。那现在万豪大酒店有很多新的餐厅，而且呢有一些，我觉得你们餐包做的不错，回来看看你这方面创意。OK， 来。大家好，我是万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台北万豪酒店常务董事，其实就是经营者刘恒昌，他父亲就是台北西华这个饭店集团的董事长刘文志啊。然后现在是等于是你在经营了，我们称为是最有人缘的酒店经营者小马，万豪叫小马啊 ，Mark 啊，各位在万豪酒店碰到他没问题，随时叫他帮你服务，对不对？因为真的是自己从上到下各方面都是自己在跑。不过你有些创意很有意思，我看你引进的餐厅啊，然后一些还有你做那个餐包，我吃过几个，牛肉面做的也很好，你真的爱吃哎，你自己就会品尝很多次嘛。还有什么牛虾肉的这个 risotto， 对，就这两种吗？
我慢慢在研发，想说再多研发几种，但是人力有限，所以我们还是以照顾现场的客人为主了。那有空的时候，我们就来做一些研发。
研发
对，因为很难讲说下一次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
什么口味？
这个未雨绸缪
啊！万豪酒店这么大，可以供应全世界了。
对，
你现在只有这两种，还要继续再研发？
对，还是想要再继续？
蛮厉害的，你是真的很爱吃，对不对？
当然，你看这个，
这还好嘛？
这不是生病，这是吃来的，这是我们每一公斤都是很用力、很努力的吃出来的。
对。万豪有两个餐厅，一个叫做 Mark 的 Teppanyaki， 那就是用你的名字 Mark， 还有一个小马日本料理也是用你的名字。
谁这么不要脸的用自己的名字来开餐厅啊？
听说是你不在台湾的时候他们自己取的名字、
啊、我父亲了，就是餐厅要开门之前总是要先取名字嘛。
对，
通常那都是最后一步、
嗯、
就是要开业前 才定名字、嗯、先把规划什么的弄好，那就都是趁我不在的时候他们 就会把名字定下来
Mark、Mark 这个铁板烧，还有小马日本料理。小马日本料理在老西华的时候就有嘛？
对
，OK，
当时也是类似的状况、嗯。那你也知道，说在那大概是十五六年前，
嗯，
台湾的日本料理当时还是比较传统型，就是说综合型的日本料理餐厅。
对对对对，
那不是说不好，就是说它是综合型
台式日本料理，
对，或者说很有名，像是那时候喜来登的桃山有火锅，各方面都有。那也有饭店有日本料理，但是通常吧台会是小小的，而且没有人做，通常都拿来堆东西而已。但是我们就因为我父亲也爱吃、
嗯、
那时候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忽然就说他也想要有一个吧台可以吃寿司。
对，
那时候大家都自助餐嘛，我们自助餐是有个吧台，在自助餐吧台自己一个人在吃单点好像怪怪的，
对 对，
所以就决定说
寂寞老人，
对，我们来做一个日本餐厅，
嗯，
然后规划慢慢就往那个寿司台去，
嗯，
那时候台湾其实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人才，
对对 对，
也是到处去拜托，一个是你知道那个淡水球场下来，那个捷运站旁边有一个寿司屋，
嗯，
那个老板卡特，
嗯，
一开始我们因为我爸常打球回来，就是经过请托拜托他帮忙，那另外就是那个新生高架桥下面的很有名的牛寿司老板阿牛也很帮忙，就是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大家一起就是想着弄一个
吧台
餐厅，这个寿司台在饭店里面，那一开始就做出来以后，其他饭店没有，那 反正真的蛮多人特别跑来吃，那后来就开始一间那种吧台式的餐厅
就出现了，
就跑出来，
对对对，
就出现。那我觉得这样蛮好，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大家对于生食，因为其实生食不是重点，
对，
那只是大部分人一开始走进来还是问说有没有炒乌龙面，
对，
发现说没有，很多人一开始转头就走，后来慢慢说，哎、欸，其实寿司可以试，生的东西可以试，就变成现在我想到处大街小巷都有，
当然
台湾也变成说，我想除了日本本国以外，
最多
对最多对，而且水准算是
很好，
仅次于日本的，
而且有些还比较特别。比日本都没人想到，因为日本有时候还尊于原味，我们现在变化之多，对，就这样慢慢就做起来了，
对
对，一直到现在的万豪酒店也有。然后铁板烧呢，
铁板烧也是在我们15年开幕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的日本，就去东京，嗯，因为想说我想要吃铁板烧，可是很久台湾的铁板烧餐厅都就是没有在流行，几个老牌子还是很棒，
对对 对, 對，
生意好，
对，
但是就有没有什么不用，还是想要能够把这型稍微做一
下。铁板烧台湾是比日本好，
变化的多，
变化很多，对对对，所以也就开始在进。
我们去，但是不是参考铁板烧餐厅，嗯，去了一两家，发现说大家的其实这个整个模式都差不多，嗯，我们后来就去了一些法国菜餐厅。或者不同的料理，反正说其实每一个西餐厨房里面都有一个铁板，嗯，在做料理，嗯，甚至一个米其林二星的这个法国餐厅，那主要都是在一个铁，就是在厨房里面，你没看到，但是它是用铁板来做它主要的烹饪，把锅子放在上面煮汤啊，或者是煮酱料，或者是这个料理它的主要的食材，所以其实铁板只是一个方式而已，它不是说是一个菜系，嗯。用这个概念来回来，我们就跟整个团队讨论出，就是我们第一个版本的这个的套餐，希望说能够稍微跳脱本来的框架。
对，你们的铁板烧是也蛮有名的。
那一开始我父亲其实蛮不赞同，
为什么？
因为他铁板烧早就已经没人要吃了。
对，但你们有改进。
但我们心里想的事情很难去形容出来，因为我现在也没有设备，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嗯嗯嗯。但是等到我们第一次，等于说。他也是让我们把餐厅都已经设计完、施工完，第一次做给他吃以后，他才说
：“OK，
他 OK 了。
你现在你爸就对你在饮食、在这个餐饮方面就放手很多了嘛？经营方面开始他已经算放心了吧？对你来讲，
比以前放心一些，
程度多少？
这很难说，看情况了。
哎，哥，我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嗯，你最近是不是又引进了一些新的餐厅？
最近主要是我们这个也开始跟人家合作，我们这个在万豪的商场里面也开放，就是邀请一些人来经营餐厅以外，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也有跟这个台湾的胡同这个菊园一起合作，嗯，就是引进那个串烧跟这个天妇罗。
胡同有段时间了，
胡同这个公司我们跟他合作，把那个他们的鸟喜串烧引进到我们的万豪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接下来年中的时候会有这个天妇罗，也是从日本静冈这个引进来的。
台湾甜不辣现在大概只有一两家有不错，但是甜不辣还是比较少，因为真的那个功夫是很厉害。
对
对，你们是关东派关西派？
静冈应该是算是关东。
OK，啊，你是喜欢吃甜不辣？甜不辣在日本是蛮贵的，如果好的话。等等等等，
就台湾其实
也很贵了，
天妇罗的单价已经超过日本，
超过日本，超过日本。我们知道
他们
我们知道哪一家嘛？啊 ，OK， 好，你们要进天妇罗，对 ，OK， 还有不是还是不是那个还有新的餐厅吗？
差不多是这样的，
差不多是这样，
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一直在研发餐饮的东西。
那你知道在疫情期间，除了餐饮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隔壁有这个住宅嘛，嗯。那时候因为这样我们也有餐饮让大家可以不用出门去吃饭。
你们是豪华跟好叫什么豪宅共购，
就是说他们可以叫到饭店的东西吃，就不用出门，
就跟饭店
对，啊，那时候让大家很安心在这边过完疫情，嗯，所以反而让大家很多人觉得说住在这里很安心，我觉得是不错，做好像做了一点功德一样。
废话，那个豪宅住的不安
心，对，很多人因为这样子
安心，
没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就决定说留在台北了，因为很多人是 本来是疫情回来躲疫情，可能一两个月、三个月就要回到本来就可能美国啦。
你说老外还是？
对，或者是没有台商啦，
台商、
全世界的台商都回来短住变长住，
哦，
后来变成就等于是定居在台北，遥控发现说，哎、欸，遥控也可以让公司本来的这个中阶啊、高阶管理层有更多舞台，那你等于是老板的身份就不用天天在亲力亲为，让很多公司现在都变成这样子。
OK。其实，哎，这倒是很有趣的现象。好，我们相信我们小马还会继续经营万豪酒店，看有什么新的 idea 在未来餐饮方面，
再跟伟忠哥多请教、
啊。对，再对我们观众听众服务好一点，搞不好餐包可以跟对不对？可以打折，可以卖给我们中广的听众朋友。
那是没问题。
谢谢，
谢谢伟忠哥。